解脱众生境界。师父接下来给大家讲实修。修心分成虚修和实修。虚修是什么？在过去的弟子中，有的人看见师父来了，马上念经了，搬东西了，插花了，换水了，看见师父不在了，坐在那边不动了，这个就叫虚修。实修就是师父不在和在都是一样的。其实现在很多语言早就讲了这些道理，领导在和领导不在要一样。你们现在把师父当成菩萨的话，就是菩萨在和菩萨不在都一样，因为菩萨永远都在的，菩萨在你的心中没有离开过。你为什么要虚修？你实实在在修不可以吗？难道观世音菩萨不知道你们在修心吗？所以要记住，学佛的基础要从平等心开始，就是你一个人要好好学佛，首先要把人家看成是平等的。你们每一个人要把每一个人都看成平等的。今天不管看见多大年纪的人来了，哦，真的是菩萨啊，老菩萨呀，你们要能够把全世界所有的男人都看成你们的爸爸，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你们的妈妈，你还会没有平等心吗？但是你们能做得到吗？如果你做得到，你就会有平等心生出。比如你把所有的男人都看成你的爸爸，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你的妈妈，你就不会对她不尊敬，对她不好，就不会去伤害她。学佛要有高的境界，要能忍辱。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学忍辱，就是骂你了，就是讲你了，就是侮辱你了，实际上这就是给你个境界，你要感恩啊。哎呀，这辈子我还没有碰到这种人来骂我呢，我要谢谢他。骂了还要开心，让你锻炼修养。刚才有人跟我讲了句话，这个事情从来没有过的。我跟他讲，人还从来没死过呢。什么叫从来没有过？没有过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你能怎么办？什么叫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啊？发生就发生了。师父跟你们讲过没有？骗掉就骗掉了。如果你沉醉在痛苦当中，你就永远出不来。万物本同源，众生如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万物都是同根同源，众生也是一样。所以菩萨说，众生如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所有的众生，活着的众生，有情众生，有缘众生，都是一样的。如是就是一样。猫也是众生，狗也是众生，都要把它们看成众生，都不能杀，不能对它们不好。它今天变成一条毒蛇咬人，实际上就是它的报应。 说不定他前世是你家里的亲戚朋友。菩萨说，天下的男人是我父，天下的女人是我母。如果这样，你还会有分别心吗？我要你们假设地想一想，你们做得到吗？你们要有这种心，能够包容，能够平等。看到所有的女人都觉得很可怜，因为她们都要生孩子，都要照顾孩子，照顾家里，跟自己的母亲一样。如果你能体悟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辛苦，你才能升起平等心。你们要记住，这是佛讲的话，把平等心当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自己身上不该有的东西。比如我们身上不应该有看不起人、恨人家、嫉妒人家的这些想法。怎么样来锻炼自己的平等心呢？如果你把所有的男人都看成你的父亲，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你的母亲，你还会嫉妒他们吗？你还会恨这个恨那个吗？当然，现在社会不要说父亲母亲了，不管是天王老爷，他们都敢恨敢嫉妒。所以现在人的素质在变化，因为他们找不到本性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他们就变得不认识自己了。要常常关照自己，如果你经常用平等心来照自己，你的贪嗔痴慢疑自然就无所遁形，无处可逃了，就是根本没有地方逃了，就可以消灭它。修行人经常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考验，比如我今天累了，我是受着肉体上的考验；我今天被人家骂了，我是受着精神上的考验；我今天被人家害了，我要感谢他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没有这个坏人害我，我还不懂得这些呢。我要把人家害我的东西告诉其他人，让其他人不要再去受害。要有我今天虽然受了害，但我值得的精神。接下来师父给大家讲解众生缚。解就是化解，缚就是把你捆起来。你想帮助众生把他们身上的绳子解脱，叫解众生缚。但是你必须先解自身缚。比如你今天想做医生，帮助人家把身体看好，那你必须先要成为医生。你们现在听到他这么咳嗽，心里难过吗？那你先要懂得医学方面的知识，要懂得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毛病，应该怎么来帮助他。你先要学啊，你不学怎么样能帮助到他呢？众生在受苦，因为他们不懂得佛法。师父现在知道他们受的是什么苦，要念什么经，所以师父要去帮助他们。但是我自己先要把自己解脱，我今天出来帮助人家一定会被人家骂的。你们过去在公司里面、单位里面做劳动模范，是不是常给人家骂？起得比人家早，做得比人家多，吃得比人家少，你受苦受难，累死累活，最后还要被人家骂。是你自己要做劳动模范，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和毅力去做啊？师父给大家讲，先解掉自身的缚，才有办法去解众生缚。解脱众生的境界， 不要让众生只想到自己，要把他们拉得高一点，就是帮他们把境界提高。师父给你们讲，不是说让你们自己管管自己就可以了，是要让你们出去救人，让你们帮助众生回答他们的电话，要让你们解救众生。你们几个人去渡过人呢？你们这里有很多人都没渡过人，要明白这些道理。学佛要懂得精进，你们知道精进之前要有一个什么素质吗？那就是一个人想进步必须要忍耐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都知道当要发起一个总攻的时候要先等待。我们从小看过一个电影《上甘岭》，敌人发了一颗燃烧弹，结果一直在烧，都烧到志愿军身上去了。这个志愿军怕被敌人看见，最后被火烧死了都没敢动一动，因为总攻的时间没到。如果一个人不能忍耐，他一定没有冲击力。所以我们想要进步之前必须先要学会忍耐。如果你今天没有忍耐的心，你就进步不了。你们今天在这里听师父讲课，如果你们没有忍耐，你们进不了这个房间。就是说，动不动发脾气的人进不了这个房间来学习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忍耐就没有进步。如果你们不懂得忍耐，你们就学不好，进步不了。师父讲你们这些徒弟是为谁好？我就这么愿意讲你们啊。我讲你们就是锻炼你们，让你们不停地感觉到，哎呀，我身上有很多缺点，我要忍耐，我要化解。因为你们身上都有毛病。过去有人做一件大事，因为不能忍耐，就坚持不下来了。你们被师父讲过，怎么坚持下来了？就是因为你们学会了忍耐，所以不烦恼，很多事情就会过去。你只要不把自己弄烦恼，很多事情就过去了。精进不精进是很重要的。一个人学佛之后，他必须精进。如果他不精进，他就是在倒退。不前进，就是在倒退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大家都在往前走，如果你停止了，实际上你就是在倒退。佛菩萨讲，以具相好，即净佛土。修出世法，就会让你相貌越变越好。如果你修入世法，你的相貌没有多大改变。什么叫修出世法？就是说我修的是今后，我要到天上去。如果我今天决定了要到天上去，我就会对人间的很多事情不去烦恼，不去忧伤，不去难过，你的相会越来越好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烦恼时你的脸整天绷着，如果你想到我现在什么都放下，只要以后能上天就好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没有烦恼，你脸上是不是皱纹也比较少？你脸上皱纹比人家少，你是不是比人家看着年轻？如果你不跟人家去争去斗，你的脸是不是比人家庄严？所以修得越高的人想得越穿。比方说，我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或者四圣道去，这个人就放得下。你们谁放得下？家里、孩子、房子、车子。我刚刚跟一个徒弟讲， 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少做一点吧。不行啊，我房子贷款还没还完。不管你还完没还完，实际上你就是永远不知道休息的人，你就是永远得不到休息的人，你就是个苦命人。人家要放，不就放下了？很多人放下后总是说，我只要有口饭吃吃，有个觉睡睡。今天就算你死之前把房子贷款还完了，但是这个房子又不是你的了，是你孩子的了。如果你走了以后，孩子能够帮你烧几张小房子，还算是个好孩子。但问题是，烧不烧都不知道。你拿命换来一点钱，你得到的是什么果报？得到的就是浑身酸痛。年纪不饶人，做不动了，硬来做的事情一定闯祸的。比如感情上硬来，一定闯祸；吃东西硬来，也一定闯祸。明明吃不下了再吃，明明喝不了酒了再来一杯，一杯再来一杯。好了，把这个肝喝到医院抢救去了。酒鬼不就这么喝完蛋的吗？硬来的事情谁能做啊？明明这把老骨头了，还拼命当小伙子一样用，行吗？我讲的每一句话，你们都好好想一想。我讲了很多人，你们要记住，修出世法，要修自在清闲，没有烦恼。因为修出世法的人已经很清闲了，他觉得我无所求了，我以后就等着上天吧。自在啊，清闲啊，我没有什么事情，你打我，我死掉也要上天。你说我家里没钱，我也要上天。你再怎么样，我以后还是要上天。你管得着吗？我已经彻底明白了，因为我相信还有一个世界比这个世界好，所以他什么烦恼都没有了，很自在，很清闲。人家说他神经病，他笑笑，你骂他，他绝对不会跟你吵，绝对不会难过，因为他想到底了。很好的相，很庄严的相，是修出世法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相貌很好，说明你这个人修出世法，什么都想通了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伤，没有难过，所以你的相一定会很庄严。学佛就是学一种克制，一定要学克制，要懂得什么是自然产生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相貌。一个人的相貌与众不同，这个人一定想的也和别人不一样。如果他长得一副菩萨相，与众不同，这个人一定有菩萨的思维在里面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这个人是神经病，你去看他的脸，就是与众不同，一看就是个精神病患者的脸。老年痴呆的人也一定与众不同。相是修出来的，很多女人，很多男人那个脸一看就是精得不得了，让人家看见就讨厌的人多的是，比比皆是，那就是没有修啊。所以相好光明，就是说一个人相貌好，他心就光明了。你们去多照照镜子就知道了。另外，相貌就是清净的佛净土的一种， 你们看，观世音菩萨的像很好，很端庄。你们今天进来的人，如果跟菩萨一样的脸，相貌很好，很端庄，那么在这块净土里，大家不就是更干净吗？师父为什么不让有些人来听？师父为什么不让有些青年团的人进来啊？因为有些人相都是歪歪斜斜的，浑身充满了一种奸诈仇恨，眼睛里冒出凶光，所以干净的地方必须彻底干净。今天观音堂干净，进来的人必须干净，否则就会出事。所以佛土清净，众生就清净了。今天观音堂清净了，所有到观音堂来的人就清净了。如果你把观世音菩萨的佛台放得乱七八糟，人家进来心也静不下来呀。看观音堂这个设计虽然小，进来就让你产生一种端庄感，让人肃穆三分。这里庄严了，你不就庄严了吗？你们来的每个人脸相都很端庄，人家进来的人看见你们也会很端庄。如果今天到东方台来十几个贼眉鼠眼的人，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么端庄，其他拜佛人看了就逃走了。佛土清净，众生就清净，佛土清净，众生就得利益。因为观音堂清净了，所有的人就都清净了，清净了菩萨就来了，你一求就灵了，不就得到利益了？如果把庙弄得整天为钱为利，最后连菩萨都不去了，你说大家跑去磕头有什么用啊？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讲，庙不在大，有仙则灵；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